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感谢你，感谢你，因为你现在就在这里。主，我们看不见你，但是我相信你的应许，你的承诺，你说我们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你就在这里与我们同在。主，我就仰望主，求主今天早上再一次让我们能够看见你从圣经里面走出来，就在我们的眼前，让我们看见你的荣光，你的慈爱，你的恩典，就真实的就彰显在这里，让我们每个人看见你。今天按照我们每个人不同的需要对我们说话。主，你知道我们心里面最深最深的地方，主，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主，我求你用你自己的话来给我们每个人造就、安慰、鼓励、平安。主耶稣，因为你在这里，你在，平安就在这里。主，我们就仰望你，赐下你的平安，出人意外的平安也充满这个地方。谢谢主，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哥林多前书第13章第4节，你们不要翻圣经，你们都会背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OK， 我给你们一个新的翻译，这是我自己的翻译啊。富士一本圣经啊，这是我的翻译啊。爱是很有时间，不怕麻烦，尊重人的感觉，保护人的尊严。我们来看一个个案研究，我们来看。当爱变成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看他怎么样用他的一生，他的一举一动，就活生生的让我们看见爱是什么啊！我们看马可福音第10章，马可福音第10章从46节开始读到52节，我念的，我来念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请你们，你自己用你的想象力，当时你也在那边，你也在那边，跟那些人，你就是在他们当中，然后你就想一想你看见什么，听见什么，然后你想你自己里面的感受，你的感觉，你的想法，啊，你对这个事情的反应是什么，好不好？用你的想象力 ，OK？ 马可福音第10章从46节，到了耶利哥。耶稣同门徒并许多人，许多人你也在他们中间 ，OK？ 耶稣同他门徒并许多人出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逃犯的瞎子，是迪买的儿子巴迪买，坐在路旁，他听见是拿撒勒的耶稣，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啊，可怜我吧！”有许多人责备他，不许他作声，他却越发大声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啊，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过他来。”他们就叫那瞎子，对他说：“放心，起来，他教你了。”瞎子就丢下衣服，跳起来，走到耶稣那里。耶稣说：“要我为你做什么？”瞎子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随耶稣。耶稣那天在路上的作为，一定让很多人觉得非常的讶异，啊，很多人一定觉得很讶异，因为耶稣在耶利哥 的服事已经告了一个段落，疫病布道会整个系列已经结束了。那你说什么疫病布道会？这里没有看到什么疫病布道会啊？所以这个是因为你要知道，这个四个福音书的作者，他们四个作者都有四个不同的风格，记载事情的一些方法都不一样啊。所以有的时候你看一个福音书里面的一段故事，你需要去参考别的福音书啊，你才能够知道整个的故事是什么。马可的记载的风格，马可记载事情的方法就是非常浓缩，非常浓缩。你如果看马可福音头几章，有没有发现马可最喜欢用的形容词是什么？有没有注意到啊？马可最喜欢，特别是头几章，他最喜欢用的形容词是立刻。立刻噜噜噜，立刻噜噜噜，立刻噜噜噜，立刻。就是你看马可福音，你觉得好像你的 DVD 放在 fast forward 啊，所以马可的记载给你的印象是他们到耶利哥进去就出来，好像路过耶利哥停下来加个油就走了啊。可是你如果参考路加福音的记载，你就知道在他们在耶利哥。发生一些蛮精彩的事情，而且大概有一段时间他们在那边的服事，也大概有一段时间在耶利哥，而且他们的服事这个大有果效，连撒该也信了耶稣啊。知道撒该吗？撒该信耶稣，那耶利哥最出名的坏蛋都重生得救了，哇！所以他们在耶利哥一定有一段时间，对不对？耶稣也到撒该的家里去，住在他的家里，所以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他们有很多很多事情发生在耶利哥。所以那天早上，我在我的想象里面是不应该是早上，我不晓得为什么，在我的想象里面，他们是那天早上，他们就出发离开耶利哥，他们要到耶路撒冷，他们的下一站就是耶路撒冷。到耶路撒冷就是第一次公开。过逾越节啊，第一次在耶路撒冷公开过逾越节，所以他们那天早上出发的时候，他们的心情会怎么样？他们在耶利哥的服事已经告了一个段落，对不对啊？而且这个大有果效啊 ，OK。所以那天早上他们出发的时候，他们的心情会怎么样？一方面很兴奋，一方面大概也有一点累啊。你们教会大概也办过布道会，有没有啊？大概所以这个完了，有一点成就感，可是也蛮累啊。可是也很兴奋，因为他们知道下一站就是耶路撒冷，他们就在他去耶路撒冷，他们就上帝救世的大计划，现在很快就要实现了成就。所以那天，当耶稣。跟他的门徒很多很多人跟他们一起出发离开耶利哥的时候，其实他们也不一定知道在耶路撒冷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大概不知道，但是他们知道一定是很大的事情，很大的事情，所以他们很兴奋。然后呢，他们就出来，他们就开始离开。然后在路边有一个乞丐，他就开始喊耶稣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他们都要说，这个不是时候，耶稣很忙啊，耶稣要赶时间，耶稣要到耶路撒冷啊，这个疫病布道会已经结束了，你昨天没有来，你或许明年再来啊，什么就他们就这样子，所以他们说，这个现在耶稣要到圣殿去，要给他的门徒上课，要训练童工，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外面听，那你就安静，你不要吵啊，这不是时候啊。哎呀，我自己猜，如果那天在路边，如果那天在路边不是乞丐，如果那天在路边是加百农的百夫长，记得百夫长吗？百夫长，圣经说，当百夫长来找耶稣的时候，他耶稣的门徒切切的求他说：“主啊，你给他行这事，是他所配得的。” 记得吗？啊，哎呀，他们觉得白副长像这样的人，哦，应该是可以成为一个很宝贵的一个人才，在他们的团契里面，在他们的教会，这个他们觉得这种人，因为这个人白副长很已经很欣赏他们的宗教，对不对？所以已经为他们盖了一个礼拜堂。哇，不得了，就免费的为他们盖一个礼拜堂，他们不需要向狮子会买一个礼拜一个房子，对不对？免费的就送给他们。而这个白副长他是已经有很多社会上的经验跟地位呀、yeah, 他们觉得他大概是很有潜力，这个人可以很有潜力，可以栽培他做一个很好的小组长啊，很好的一个同工啊呀、yeah。但是一个路边的乞丐就不一样了。但是当爱变成一个人来到世界上啊，充满满满有恩典有真理啊，他就不怕耽误他的时间，耽误他很多很多很重要的事情，他不怕为一个坐在路边的乞丐花几分钟的时间呀。所以那天耶稣在路上他就停下来，然后他说等一下，有人叫我，然后请他过来，就问他说你需要我为你做什么？很多人一定会觉得很讶异，很多人觉得奇怪啊！就是耶稣停下来叫他过来，这是第一件事情，一定让很多人觉得很奇怪啊。第二件事情，让很多人觉得很惊讶的是什么？因为是耶稣问他的问题，耶稣问他说：“你需要我为你做什么？”那不是很明显吗？人家瞎眼呢、啊，难道耶稣没有发现？他瞎眼看不见，那当然耶稣知道他瞎眼，对不对啊？他也知道，所以当然耶稣不必问他这个问题啊。耶稣也知道他的需要，他不需要跟他讨论这个他耶稣就可以当场就医治他，几秒钟为他祷告就医治他，甚至耶稣也可以告诉他，可以跟他说、哎、我知道你的需要比你自己还更清楚啊，你有一些东西，你需要一些东西比能看见更重要的，你需要得救，你需要有永生，他都可以跟巴利买讲，对不对？可是他说你先告诉我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把心里的话讲出来，我愿意听呀。当我看到耶稣这样做的时候，我自己就联想到，有一次我有一个弟兄，我给他做心理治疗，我在台湾做很多年这方面的服侍，心理辅导、心理治疗。有一个弟兄，我跟他约谈了大概到第三次、第四次、第四个礼拜，我就发现他有些精神分裂的趋向，所以我跟他说你需要去看医生。你需要去吃药，所以我给他介绍我认识的一个很好的一个精神科医生，我说你要找那个医生，你要吃药。所以然后呢第二个礼拜他回来，他一坐下来，我说你上个礼拜去看那个医生怎么样？他就说还好啊，他就有点不好意思的笑一笑，他说还好，那个医生他把你当人看。哦，我觉得这个孩子他觉得难得有个医生把我当人看。我不是说医生不好，但是就是你们知道精神分裂 schizophrenia 知道吗？ schizophrenia 发作的时候，哇，一发作这个周围的人都会觉得 很不舒服，会觉得很紧张啊，对不对？所以我所想他这个孩子大概，我就想他可能有多少年发作的时候没有人把他当人看。哎呦，然后我就想啊，我所信的上帝不会这样子， 他不会这样做呀。我就看到耶稣看这个看到巴利买停下来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我就很感动啊。圣经说上帝就是爱，对不对？约翰一书第四章，上帝就是爱。所以当上帝变成一个人，道成肉身，2000年以前来到这个世界上，上帝变成一个人，那爱就变成一个人，对不对？爱就变成一个人。所以他就用他所讲的每一句话，他所做的每一个动作，一举一动，就活生生的让我看见爱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很有时间，不怕麻烦。这个是忍耐。爱是尊重人的感觉，保护人的尊严，这个叫恩慈，对不对？所以爱是这个宇宙的主宰来到世界上，来问一个路边的乞丐，我今天可以为你做什么？就像一个店员问一个客户，我今天可以为你做什么？就像一个仆人问主人，我今天可以为你做什么？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啊！所以如果耶稣，你看见耶稣这样对待巴蒂买，那何况他也不是这样子完全一样的要对待你嘛啊！那这个很重要，很多人需要，很多人，我相信今天早上有人在这里也需要知道这个好消息。或许有的时候你觉得你在上帝的家里，有时候你觉得你不是一个很有才干的弟兄姊妹啊，你不是百夫长啊，有时候你觉得你不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很有潜力的一个基督徒，可以成为天国军队的精兵啊什么，甚至有时候你觉得你已经失败了啊，甚至有时候你会觉得你的罪太多太大，甚至有时候你觉得你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跟一个路边的乞丐也没有什么很大的不一样。在那个时候你有时候你会觉得你不值得上帝要花时间听你的祷告，听你所说的话，上帝有很多更重要的人要注意他们，有很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有时候你会觉得，哎，你想要你跟神，你想要，也许他不会觉得很重要。在那个时候，耶稣就要你记得巴利买，记得巴利买，也记得耶稣对巴利买的看法，就是他耶稣对你的看法完完全全一样呀。你的问题都对他非常非常重要，不管是小问题大问题，他希望你告诉他你的需要，他要知道你的感觉，你可以表达出来啊。他愿意问，他真的他愿意问你说，今天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虽然他上帝是无所不知，对不对？他什么都知道，可是他还是要你告诉他你的感觉，你的需要。宇宙的主宰，他就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可以相信吗？这不可思议的事情。他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而且他问这个问题，他有诚意，他真的有诚意啊。他希望你用祷告，你需要什么，你都跟他讲，讲可以讲出来，任何事情。那有人问我说，父母是任何事情都可以要吗？任何东西都可以求吗？如果你要的东西，如果他知道是不好的，他会怎么样？OK， 他会给吗 ？OK， 他不好的东西当然他不给。可是我保证一件事情。我保证一件事情，你如果想要的东西不好，他不会骂，他不会生气， 啊，他会说你怎么那么笨，你怎么幼稚啊？他当然不好的东西他不给，当然不给，可是他会用很大的耐心，很大的慈爱来跟你沟通，调整调整，修正修正，帮助你能够知道求上好的福分啊。记得玛利亚她求上好的福分啊，她要你知道什么是上好的福分啊。可是她帮助你调整的时候，她会接纳你的感觉，把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当作宝贵啊。当耶稣遇到巴底买之前，刚好遇到巴底买之前，他就遇到两个门徒雅各跟约翰，记得吗？这就在你看马可福音第十章，你会发现就在这个事件遇到巴利买之前，刚好他遇到雅各跟约翰，而他们来找耶稣的时候，耶稣问他们的问题跟他问巴利买的问题完全一样。雅各跟约翰来的时候，他说你们要我为你做什么？真的，你们回去看马可福音你就知道，雅各跟约翰来了，他就问你们要我为你做什么？哦，他们所要的东西很离谱，很荒谬。这个我经常我没有时间讨论那个故事，但是你回去看你就知道，他们要的东西是耶稣，你的国度快要成立啊，对不对啊？那你那时候你一定需要一个副总统啊，也需要一个行政院的院长啊。那我跟我弟弟我们已经商量人选了，哦，很对对，很夸张啊。OK， 可是他们问耶稣怎么样？耶稣怎么样？他们说不晓得给你们讲了多少次，人生的意义不是要爬到别人的上面呢、啊？人生的意义是要做众人的仆人呢、啊？你们笨蛋呢、啊？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他去听他们的，他们的祈求 ，OK， 他就用很大的慈爱，很大的耐心，帮助他们了解，他不给这个东西，就是因为他爱他们，他有更好的东西要爱他们，可是他把他们讲的每句话，他都尊重。都很详细的听，跟他们沟通，所以我说你不要怕，你需要什么，你都可以跟耶稣讲啊，你可以跟耶稣讲，他会尊重，他会倾听。我们这几天讨论这个上课的时候倾听他的声音，可是他觉得你如果求的东西不好，他不会发脾气，绝对不会发脾气啊，他就会帮助你，他会用恩典跟真理帮助你调整修正，知道怎么样求上好的福分哦。OK， 所以最后一点，耶稣既然对你的态度是这样子，耶稣对你的看法是这样子，耶稣跟你的关系是这样子，那你是他的门徒，对不对？你是他的学生，所以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我们刚才已经唱诗了，就有答案，对不对？主，我愿像你啊，对不对？你们唱诗的时候，你们 OK 吗？有的人说我们最容易假冒伪善的时候是在我们唱诗的时候啊。你唱那首诗的时候，你是真的说吗？真的说这句话，我愿像你，还是你是就是唱诗啊？有时候唱诗要小心一点啊。所以说你是他的门徒，你是他的学生，对不对？所以你要怎么样，你就要像耶稣。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我们变成主的形状，我们都变成主的形状，逐渐的变成主的形状，对不对？看见他的荣光，变成他的形状。罗马书第八章说，上帝的旨意在创世之前已经定了旨意，预定 这个预定我可以接受，有的预定我不接受，但是这个圣经，其实圣经很少用预定这两个字，他用拣选比较多一点。可是这个预定是没有问题，上帝在创世之前，他预定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变成耶稣的模像，他要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我这个没有问题，对不对？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你要变成主的形状，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是什么指引？因为你是耶稣的门徒啊！哎呀，所以爱变成一个人，上帝就是爱，上帝道成肉身变成人，那爱就道成肉身变成人。上帝变成爱变成一个人的时候，他的目的就是要使你这个人可以变成爱。哦，你这个人就可以变成爱。有的时候我们说，有时候我说主，我愿像你，但是有时候我们想那个我愿像你，有时候我们就我们的想法是主，我可以为主做什么，我可以为主做，有时候我们说我是不是应该为主做比较大的事情啊，为天国做大事啊。可是我昨天跟弟兄，我上课的弟兄姊妹，我昨天你们记得我跟你们讲，我中国教会有一个神学家叫做尼托生弟兄，我很欣赏他的神学。尼托生他讲一句话，他说你所是的，上帝看重你所是的过于你所做的。哎呀，看重你所是的过于你所做的，你所是的比你所做的更重要。那如果这一点没有弄清楚，这个如果这里面就其实我们为主去做很多很多很大很大的事情，如果这点没有弄清楚，我们所做的所有一切的还是什么？还是明德罗想的吧，对不对？明德罗想的吧。所以我们要学习先做什么样的人，然后呢我们就知道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OK， 要做什么样的人？恒久忍耐，又有恩赐，很有时间，不怕麻烦，尊重每一个人的感觉，保护每一个人的尊严，不管他是非常优秀的很可爱的，像百夫长，像尼哥底母，还是他就像一个路边的乞丐，拉拉搭搭的啊，不管什么样的人啊，我们就是要让他知道我是很有时间，不怕麻烦，尊重他的感觉，保护他的尊严。你越认识耶稣，你自己越经历他跟你的关系，他对你的态度啊，对你的看法是这样子。那耶稣的人生观，耶稣的价值体系，他的优先顺序就变成你的价值体系，你的优先顺序，你的人生观，你的做事情的做法风格，就越来越像耶稣一样。哇，就发现跟这个世界社会的做法的风格非常的不一样。而且你越变成这样的一个人，不是说你去做什么，你变成这样的人，你越来越肯定，心里面的非常肯定，这是好的，是你喜欢的，是你喜欢的。那这样做在你的教会跟弟兄姊妹的关系，跟同工的关系，在你的家跟你太太的关系，跟你先生的关系，跟你的孩子的关系，在你上班的地方跟同事的关系，在你住的地方跟邻居的关系，你这样子越做，别人就发现你不一样，你不一样，你跟别人不一样。他因为你在耶稣的脸上已经看见上帝的荣耀，记得吗？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六节，那吩咐光从黑暗里面照出来，也照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能够看见上帝的荣耀在耶稣的脸上。 所以你在耶稣的脸上已经看见上帝的荣耀，上帝慈爱，别人逐渐逐渐的在你的脸上就看见耶稣的爱。哦，他们知道你所信的耶稣真好，而你自己也越来越肯定你所信的耶稣真好。我们在台湾说紧加厚，不晓得你们听得懂 听不懂紧加厚啊，真正好。你知道你越来越肯定，纯真知道 OK， 你越来越肯定你所信的耶稣真好，别人就遇见你，看见你，观察你，有时候你不用说太多话，他们就知道你所信的耶稣真好。好，我们一起祷告。今天早上在我们祷告之前，我请弟兄姊妹先有一两分钟就安静安静，要记得现在耶稣就在这里，你看不见他，可是你知道耶稣说话就算话，所以他说你们奉我的名聚集在一起，我就在这里，所以你知道耶稣在这里。那我请你今天再次听耶稣的声音，他今天对你说，孩子，你今天要我为你做什么？那你就在你的心里面就默默的，你跟他说，主啊，我需要你为我做这个。你可以，你跟他讲，你不要怕，他问你这个问题他有诚意，你可以跟他说，在你的心里面，耶稣他说今天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你就告诉他你今天最需要，最需要向他求什么，你就放胆告诉他。耶稣是全能的主，而且他对你的爱是百分之百的爱，所以他听你的祷告，他就尊重你的感觉，他把你讲的每一句话都当作宝贵。那第二个问题，你可以问耶稣，主耶稣，今天光照我，让我看见在我的四周围有谁需要我去把他当人看，有谁需要我去让他知道我很有时间，我也不怕麻烦，我会尊重他的感觉，保护他的尊严，去关心他。你可以问耶稣，这个人是谁，让我能够成为你慈爱的媒体、媒体、媒介。不管他是很优秀的、很可爱的，还是他就像一个路边的乞丐一样，主，你让我看见，让我知道有谁需要我，去把他当人看。主耶稣，我感谢你， 今天早上在这里每一位弟兄姊妹，他们心里面的祷告你都听，你都非常的仔细的听他们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你都听到了。主，我感谢你，他们在祷告所求的一切所有，如果是好的，你愿意给他们；不好的，你愿意跟他们沟通，用慈爱、耐心帮助他们调整、修正。但是你的应许是一切好的、所有的，你都愿意给我们。哦，主耶稣，我谢谢你，我谢谢你今天也开了弟兄姊妹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在他们的四周围有谁需要他们去把他当人看，有一些困苦流离的，有一些蛮多的生活上有一些问题，有一些压力，有一些受伤，需要他们去把这些人都当人看，就成为主爱的媒介，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能够奉你的名去服侍别人，成为他们的祝福，是我们自己最大的福气。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